鲍威尔解雇剧情，川普乌龙大反转，川普抗共非常友好，兵者诡道也。中共窃取美国技术，历史案例响警钟。美国工业数据太冷静，推翻关税通胀论。观众朋友大家好，鲍威尔任期同美联储25亿装修费的剧情连续上映好几日。原本今日想换个新剧本，换一换剧情，点知想唔到今日剧情又有咗大乌龙大反转。今日中午，彭博社、华尔街日报噼里啪啦咁传出突发新闻，官员表示川普考虑好快就解雇鲍威尔。我仲喺度奇怪，唔啱啊！昨日财长贝森特先重申咗川普嘅态度，唔会炒鲍威尔。但是会用严厉的办法施压，这个剧情大跃进了。中午的饭碗还未放低，又噼里啪啦弹出消息说川普否认他计划解雇鲍威尔。剧情是这样的，华尔街日报引述一位高级政府官员透露，在礼拜二于白宫举行的会议中，川普总统询问共和党议员对解雇联储主席的看法。几位议员表示支持这一想法，总统随后表示他可能在无几内的将来采取行动解雇鲍威尔。之后今日他在白宫回答记者问题时，一位记者就问了川普这件事，川普总统说，我和他们讨论了解雇他的概念，我问你们怎么看的，几乎所有人都说我应该这样做，但我比他们更保守，他说我哋冇计划做任何事。佢跟住补充讲，我唔会排除任何可能性，但我认为呢个极不可能，除非佢因欺诈而必须离职。唔单止系鲍威尔嘅问题，今日关于川普总统寻日讲嘅另一句话，又要大家大眼瞪细眼。彭博社报道话，礼拜二川普总统表示，他将以非常友好的方式和中共对抗。一些知情人士表示，在和幕僚的会议中，川普往往是房间里面最不强硬的声音。知情人士说，川普多变的策略及背离承诺的强硬政策，令政府内部的政策制定者及外部顾问感到担心。譬如在晶片制裁方面，会不会准许辉达公司再次销售面对中国的性能较低的 H20 晶片？这个礼拜的情况进一步加剧了公众对美国之前对华红线现在可商量的担心。另一个情况是中美关税休战90日结束后，美国对华关税将恢复到 145%。美国财长贝森特昨日在接受彭博社电视采访中暗示，该期限具有灵活性，这个意味着美国官员正准备推迟8月12日最后期限。而一位知情人士则表示，关税休战可能再延长3个月。我不知道川普兵法是什么，但是知道一句话叫做兵者诡道也，亦就是你死我活的战场上。诡诈的兵法是兵家克敌制胜的奥妙所在，就好像川普决定轰炸伊朗核设施，再口没遮拦亦绝对不能够提前穿崩啊。我的一位同事下午发消息给我说，真是不能够跟住川普跑了，计划跟不上他的变化，已经攰到头晕脑胀。他说兵者诡道也，我亦已经攰到跪在这里了。看一看我哋几唔容易啊，所以我就安慰同事，不如你都换个手法啦。关于川普总统，就是新闻唔保证，娱乐效果一定有。不过川普总统可以对中共微笑，毕竟美国嘅制造业同人工智能产业并驾齐驱，蒸蒸日上。问题系中共嘅微笑背后唔知道喺度打咩鬼主意。先回顾两个中共怎样窃取美国技术的案例。来自美国维珍尼亚州的埃里克蒙塔古对华尔街日报的中国洞察专栏记者 威玲玲讲：我喺2015年到2017年期间，曾经住喺北京东直门嘅一个公寓里边，靠近机场高速，同一栋楼里边住住一群福士汽车同梅赛德斯平治嘅外派人员。我仲记得大家倾嘅一个共同讽刺点，就系无一例外都对公司管理层为咗换取市场准入而出让技术感到沮丧。根据邻居的爆料，应中方要求，在中国销售的每一辆汽车都必须至少有 50% 的设计工作由中国工程师完成。这些汽车公司应付应该要求的方式是雇用中国工程师和他们的外派工程师并肩工作，以便将设计工作记在中方工程师的名下。似乎公司正是关心这一比例要求而无视一个现实，那些中国工程师都只是在这一年而已，之后他们就离职加入了不断壮大的中国本土新兴汽车公司队伍。幸运的是，所有一线西方工程师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Richard D. Carrefree 田纳西州对华尔街日报说，直到2001年，我一直是田纳西州孟菲斯市一家制造公司负责培训、组织发展和人力资源的副总裁。这个是一家拥有2000多名员工的钢铁加工公司。一个巧合的是，我以前曾经是美国陆军后备军人的一名军事情报官，被派往国防情报局任职，工作内容是分析中国的特定制造设施。虽然我没有直接从事经济方面的工作，但我确实对中国当时不断发展的制造业有了相当广泛了解。不幸的是，公司的营销副总裁坚信，如果我们进入了中国，通过谈判打入当地市场，并雇用中国员工来生产我们的一款产品，就能极大地提升我们的知名度和销售额。即使 Richard 极力反对，无可避免的事还是发生了。作为计划的一部分，公司被中方要求透露产品设计，这些设计被拿走、复制、手作修改，然后故意新产品的名义注册了商标并在当地生产。我们真完全被踢了出局，营销副总裁被解雇了，但公司销售额折损的惨败局面已无可挽回。源自大自然的馈赠，融合现代科技，轻松吸收，唤醒身体的自然活力。信自然之道，养生命之本。健康就是你给自己最好的承诺。登入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信息。为什么今天要透露两个历史案例呢？因为美国制造再次腾飞，这次是不同于几十年前，是制造和人工智能的融合。今日的好消息是，6月美国工业生产增长远超预期，月比正 0.3%， 预期正 0.1%， 5月的月比下跌了 0.2%， 被修订为持平。这个使工业生产同比增长 0.73%， 6月制造业产出亦出现了增长正 0.1%， 不要看增幅少，预期是原地踏步 0.0%，年增长亦到了 0.8%。 价格方面，在昨日公布了6月喜忧参半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数据后，今日上午市场所有焦点都集中在生产者价格数据上，以寻找通胀渠道是不是正在升温或者未升温的迹象。好消息的是，数据证实通胀并未升温，总体和核心 PPI 数据低于预期，月比未变，远低于预期的正 0.2%， 实际上低于所有预计。总体 PPI 同比上升 2.3%， 低于5月修订后的 2.7%， 亦低于预期的 2.5%， 这个是自2024年9月以来最低的同比数据。对于想听关税通胀鬼故的小伙伴来讲，下边就是坏消息了。 因为从月度的环比来看，六月服务业 PPI 出现了通缩，从同比来看，能源价格继续通缩。关于可怕的关税通胀鬼故，看来这个月是听不到了，下个月或者再下个月能否看到真正得人惊的事呢？观众朋友，欢迎你在留言区分享你的看法。刚才我们讲，美国制造业和人工智能产业并驾齐驱，蒸蒸日上，这个是数据上的好消息。实际经济方面，两个月前，川普总统站在当地一座巨大的美国钢铁公司工厂内，宣布日本钢铁公司将投资20亿美元，确保3000名钢铁工人至少再就业10年。7月15号礼拜二，他再次返回匹兹堡参加首届宾夕法尼亚州能源和创新峰会，但是推广的截然不同的一个产业将投资920亿美元用于人工智能 AI 和能源项目。匹兹堡附近的阿利灰柏市计划将一座早已关闭的钢厂为址改造成一座发电厂和数据中心，以支持人工智能产业。阿利灰柏项目在这个自1960年以来人口减少近三分之二、贫穷率接近了 20% 的郊区城市中仍激发了热情。这个是宾夕法尼亚西部众多经济首创、拥有废弃工业场地的社区之一。阿利灰柏的民主党市长德曼沃克说，我们将成为下一个大事件感到充满希望。该项目预计在未来10年为这一座约9000人的城市带来约9500万美元的财税收入。为什么说中共可能要打鬼主意呢？因为中共最新公布的经济恶化情况，中国经济现实正在度加速将中共变成了历史，就连坚持不换肩的中共党魁亦如谣言所讲，不出意外换肩了。上个礼拜我们在节目中说，市场上有一个遥遥领先的预言，就是中共要开城市工作大会，这个是中共很罕见的会议，从中共摄政开始70多年，加上这次一共先开过5次，上一次是2015年。根据中共后事新华社报道称，中央城市工作大会在7月14和15号举行，声明称将稳步推进城市村庄和残旧房屋的改造，还称城市发展应从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改善现有住房。彭博社的报道说，在官方声明发表前，大家对今次会议抱很大的期望，令人想到2015年的一项运动，当时这个运动被用来刺激购房需求并推动国内投资。那一年北京亦举行了中央城市工作大会，这个是几十年来的首次，由习近平及政治局高层成员出席。礼拜二的声明和中共高层会议任何一项声明一样是空洞，缺乏一些投资者期待的详细支持措施，但通常之后中共部门官员会采取具体措施。这个会议的召开验证了中国楼市危机加速恶化的趋势，官方数据显示6月楼市疲弱，新楼价格创8个月来最大跌幅。据彭博社智库报道，百强开发商的合同销售今年可能再下跌 12%， 在截至2024年的4年中已经下跌了 66%。 记得我们上个礼拜7月10号的节目中讲，因为有消息说要召开这个会，结果房地产股票大升，谣言成真，会亦开了，钱呢？礼拜二资金疯狂抛售中资地产股，香港的开发商股票指数下跌高达 4.27%， 削减上个礼拜因对潜在刺激措施猜测而引发的加幅。为什么资金用脚投票？因为2015年的计划为经济注入了至少 3.2 万亿元人民币，大约4460亿美元， 现在是城市发展应从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改善现有住房。中共的印钞机呢，这次印多少钱啊？没看到。2015年的印钞后果，我们在7月10号节目中回顾了一下，连结放在留言区，感兴趣的观众可以点击收睇啦。专业人士可能关心的是上边的消息，而大部分人关注的是什么？中共党魁习近平摊大饼措施大反转。一位投资界人士看到这条新闻，给我留言说，200斤政策重大转变，以前是摊大饼的一面，现在这个会议相当于是重新定位房地产支柱作用，以前没有建医院、学校、超市，现在再建，很多摊大饼建的城镇严重缺乏配套，现在摊大饼翻面了，开始摊另一面。问题是发展制造业就叫新质生产力，现在连在 ICU 要紧命的楼市都拿出来卖艺术拿钱，今次这套马甲会不会叫做新质城市化？我个 friend 笑住讲，可能叫新质城市化啩。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热点，节目内容不是投资建议。接下来在美东时间晚上12点有北美快报，请继续收睇，不要忘记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如果你有感兴趣的话题，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感谢你的支持，再见。